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啊、在这里、啊、再次跟大家相见、啊、早晨见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特别开心、啊、特别是这一路来、啊、我每次到这里来总是路上充满了喜乐、啊、对，特别开心见到大家，我很想念你们，你们想我吗？啊，想啊，好啊，那就好，那就好。对，确实哈、啊、我不是讲假话、啊、是真的，因为现在的学生都是00后了啊，都是00后了。那啊，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啊，我有时候需要用些例子来讲到这个肢体之间怎么相爱，怎么一起同工往前走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从前哈、啊，想到沈弟兄给我们带一起建堂的时候哈、啊，想到在杜祥林家一起跟他们折腾他们家的时候哈、啊，想到一起跟翰林啊在这个学生中心去 argue 的时候啊。一起的时候啊，永远记得啊！我到现在举的例子还常常举到你们啊，对，当然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去讲啊。所以这一路来啊，我带着特别的心情来到这里哈、啊。那本来也想呢，最早辅圣弟兄跟我讲的时候说，哎、可以不可以来？我算了一下，可以。说到原本是想啊，今天好好跟弟兄姐妹聊聊天啊，但是呢，很遗憾啊、这个签放在怀里，不是这样讲哈、啊，不是城市以后啊。我本来的我们今天的迎新聚会呢，本来计划在礼拜五的，但是因为跟别的教会发生时间上的冲突，所以呢，我们就改成了今天的晚上去聚会。所以我待会又是要匆匆忙忙赶回去哈、不过没关系，我们总是可以常常可以相见。那不但今天可以相见，也盼望你们有机会来看看我们啊，这个看看00后啊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啊，不容易的啊，是到啊，当然神在我们中间，神的道也在我们中间，不管我们见不见面都是美好的时间啊。所以今天来了交通这一段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这段圣经，因为啊，我这是一段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我脑子当中的，我也并不想跟弟兄姐妹讲什么道，而是讲讲我心中的一些对我的一些啊一些思想和参考。那、啊、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神的道哈、啊。那盼望呢，我们能够在神的道面前做一个顺服的工作，让我们在神的道当中得到，不单得到力量，更是得到前面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接下来怎么往前走。好、啊，所以这段圣经呢。啊，我今天当然给的题目是这个信心与使命啊。我们信靠神，当然就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啊，也是信心，不单是以相信耶稣，更是信心在我们上做工的一个路程。信心一定要引领我们往前做工啊，所以信心一定与使命有关。但是呢，偏偏这段圣经呢是有一些特别，为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你打开圣经就知道，尤其英文版的圣经当中啊。总是在底下有一段小字的注解，说这段圣经在有些抄本当中是没有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不太留意。那特别我前天上神学院之后呢，更是在神学院里圣经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时候啊，这个批判学的时候啊，常常把这段圣经拿出来去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抄本的问题。确实是呢，在有几个抄本当中啊，最早是没有的。啊，最早是没有的啊，不是最早没有，就在有些早期的抄本当中，这段经圣经里是没有的，以至于在今天的神学院当中，越来越多的神学家认为这段圣经是后来加上去的啊。那甚至呢，我昨天去翻一些参考书，有些参考书干脆这段圣经就不再讲解了啊，不再讲解了。所以呢，我也特别觉得伤心啊！我觉得虽然是个上过神学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这是大大不妥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啊，难怪在今天这个教会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不单我们在圣灵的工作上有所亏欠，更是我们在神的话当中也是挑挑拣拣啊！喜欢听的就听听，不喜欢听的。找些东西，你找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从字词查考，从各种版本都可以找到这种事情。但是我仍然相信这是神的一段话，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些东西牵引。我格外提醒弟兄姐妹，我相信早期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更接近使徒时代， 啊，早期的这些先父们，他们更接近这些使徒时代，他们也是，他们也更懂原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学拉丁文、希腊文的，对不对？我相信在这些字词查考上，不会亚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人啊。如果早期圣经确定的时候是把它定为有这段圣经，或者早期的教父引用这段圣经，我们更没有理由怀疑这段圣经。虽然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是有点区别，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个牵引。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心，仍然是靠的是信心啊，仍然靠的信心啊，唯独信心能够相信圣经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不管我们理解得来理解不来，我们都要存着这样的信心再前走，好不好？对呀。这段圣经呢，为什么会引起呢？我自己没有去详细的查考，当然很多人是从这个各种版本的比较当中，他们认为这是作者从不同版本上收集资料把它拼起来的，这个我不去详细批评了哈，免得天天就是个抱怨啊。就是至少呢，在这些我认为有一个理由，就这段圣经当中啊，有些记载是让我们基督徒呢，也是有些在感觉情上或者是理智上呢，有些产生让我们产生变化的地方。就是在这段圣经当中，主耶稣应许他们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个万民原文说受造，凡受造的所有受造之物啊，受造的人都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去的时候从十六节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我相信大家没有任何太多问题。但十七节到十八节这段圣经讲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啊。这段圣经呢，就会在我们当中呢，也许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怎么样哈，我相信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啊，特别是灵恩派是最喜欢拿这段圣经来证实他们的啊信条的啊。可是我们福音派的常常看，你看有多少神迹发生呢？并没有太多神迹发生，对不对？所以以至于在这个方面呢啊，特别是手能拿蛇，对吧？我相信这个大家见过这些传说，对吧？你隔几年就会发现有个牧师被蛇咬死了啊，这是真的哈、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哈、啊，这是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教会里面还到处有的教会还到处养些毒蛇在里边啊，不知道是考验信心呢，还是试探主耶稣啊？这个呢，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感情上面和现实的反应当中呢，就会产生个落差，好、啊，产生个落差，这个到底是应当怎么去看待？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那我个人在这方面不停地去祷告，也看很多的书籍，看到很多属灵人物的讲解，我自己觉得这是主的话，这是主的话，不可以在这方面打折扣。那如何去理解这个？不在乎我们，在乎主耶稣基督，在乎我们的父神，在乎这位真神。但是主在这段话当中并非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在说什么。首先，读圣经的人就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我们的信心啊。为什么？圣经记载的历史它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你看使徒行传当中，当圣灵刮风一样的临到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是伴随他们的。当保罗往前走，往把福音传到天下的时候，蛇咬了他，他是真不死的。你除非认定圣经是撒谎，是骗我们，否则只有一个答案：神伴随着他们，一定是他们所做的功跟随着他们，这是我们的信心。历史的见证是这样的，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看一些福音早期传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这样的神迹其实是伴随的。我有时常常常去中国的农村去跟这些老弟兄老姐妹聊天的时候，他们亲自给我讲过各种各样的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 真的有的是躺在病床上，他可以照样起来；有的是可以掉到河里几个小时，掏两个小时拖上来，他照样可以活。
啊，
神迹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的。为什么？因为主要让这些顽固的人能够被脑袋被打开的时候，他必然是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他们。连五旬节也是使徒马上就说天下各种各样的方言。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神迹奇事不是重点，神迹奇事是吸引这些人来听神的道，神迹奇事是伴随着这些怎么样做工的人，使得人心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历史的见证是这样，并且主权是在神，是耶稣基督有权利决定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当我们晓得保罗早就讲过了，犹太人是怎么样，是求神迹，希律的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就不应该再继续的靠这些神迹奇事去维持这样的叫人坚固的乃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眼光定在这个神迹奇事上，就算神迹奇事，那的成就仍然是主说的，主说必有就必定有。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去求的，如果我们求的话，就某种程度在想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撒旦在引诱耶稣说，你从上面跳下去吧，因为圣经早就有这样应许，主必给你托住，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面。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仍然有，不过神迹并不是日常所见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也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生的事情。与其钉在这些神迹上，不如让我们钉在信心上。当这些信心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历这样的事情？主在这里早就说过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留的时候，我来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真的主在这里早就指示我们了。你们怎么样，谁可以有这样的神迹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说我也信啊，是吧？我也信啊。不是，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在十五节，你们真正信的人是带着使命往前走的人，是带着使命把福音传往普天下去的人。这些人往前去的时候，信的人怎么样，必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不单我们有时候很奇怪，神的灵怎么跟保罗讲话呢？神的灵一直跟保罗在交通的。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奇迹伴随着，甚至指望彼得的影子照一照呢？因为神本来就跟他们在一起，这些有种心智，他们跟随主的福音啊使命，对不对？把福音要传给万民去。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真正信靠主，是我们的脚步要往前走。不管我们的年岁到如何，我们身体仍然要把它怎么样，完完全全的献给神，让神去使用。所以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你去看到今天为止，不是看不见神迹。如果有机会，我不知道你们上过这个 perspective 没有？有一个课程叫 perspective 啊，休斯顿这地方有啊，休斯顿有，就是往往这个课程呢都是啊15周啊，但有很多大量的阅读，挺好的，非常好啊，是要交钱的啊，这样，因为他们啊一直挺好啊，挺值的，200多块钱，挺好的啊，他们都是。谁来讲呢？都是请那些真正到一线去宣教的人，他都是请他们来讲的。他们从美国各地请来的人啊，所以这宣教是来给你讲宣教的事业，讲到各种助攻，讲到各种各样的前面所征战的事情，讲到圣经的旨意，讲到他从起初讲到幕后，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啊，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定在我们教会里，就是讲，有时候眼光会越来越小。你往外走走试试看，你去看很多的，就是我相信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人啊，我以前以为这个蒙古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哎，就在奥斯汀斯洞教会有一个牧师，他90年啊，当这个 苏联一解体的时候，他赶紧就进到了蒙古去，啊，蒙古去哈。当然他在那遇到很大的难处，他的儿子两岁还是四岁就死在了蒙古，他把他埋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他那时候共产政权还是非常严格的在监控的时候，但是他仍然是相信主要拯救这个处女之地啊，他坚持坚持啊。那十多年下来，他开始用门徒培训的方法，开始一点点暗中偷偷的去做，做到现在，蒙古向外面，他们就是，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做，做成了就建个教会，不是的，他建成了就训练，训练这些人怎么样，打发他们出去，打发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宣教。他统计一下，如果真正按照宣教士除以这个除这个信徒的比例的话，可能蒙古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得救的时候就有个心肠要继续宣教，所以世界宣教大会的时候特别就请了那个蒙古团队的人来讲一下他们的经历。所以他们是他讲这个真的像神迹奇事是随着他们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啊！我以前这是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教会只有建立了这个神学体系，完善了，这个教会才能够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往前走啊！那堂课给我开完以后啊，让我的感觉，我觉得我变了，觉得变了。基督徒应当得救就要往前走，得救就要起来征战啊，去宣教啊！所以信的人随着这是主的事情啊，那关键在哪里？在于我们信与不信。首先信什么？这里讲怎么样？有耶稣的责备，责备什么？这个责备这个词，责备他们不信。责备这个词啊，如果你查看，真的愿意你要查考字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常用在哪里呢？用在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讥笑耶稣，那个讥笑啊，或者是嘲笑这样的一个事，就是也就是说，对主耶稣来讲，简直是真的不可理喻的一种地步。你说今天神学一解释，就好像我们要有信心必须圣灵降临啊啊，所以这些门徒好像没有圣灵就不应该啊，你怎么为什么会怀疑他呢？其实不一定如此，固然不错，后来耶稣跟这四人讲完话之后，就是你们受圣灵，向他们吹口气，你们受圣灵，这是不错的。可是在这里主耶稣清清楚楚跟他讲，就责备他们不信。不信原因是什么？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相信周围那些人给他们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对于信心和不信，这是当然你要尊重字词来讲的话，九到二十节这个信啊，跟前面那个信稍微有一简单一点点区别，尤其这个复活，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这个复活呢，他不仅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更是讲到耶稣复活以后站在门徒的面前啊，那个站立的意思啊，说耶稣不单从死里复活，而且来到门徒面前向他们显现，要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读完这段圣经之后，我相信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提醒我们对主的信心。没有信心，主是要失败的。为什么？不信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讲了两个地方讲，第一节他们确实不信啊，这个底下看不见了哈。在这个十三节，其余门徒也是不信啊。根本。整个是讲到不但是玛利亚做的见证他们不信，其他的门徒跟他们做见证也是不信。为什么不信呢？这些人啊，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的知识分子啊，眼见为实，科学实证主义，对吧啊，你没看见这个不可相信的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是怀疑神，我们也不是怀疑神的存在，我们也不是怀疑圣经的应许，我们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这个事情跟我们有点想象不过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 来跟这个环境相比较。主耶稣偏偏用许多的环境来带领我们啊。那你去看玛利亚这个姐妹是不得了，大家读圣经把四本书放在一起就晓得，她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一大早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耶稣复活了，她也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复活。我深信很多的门徒怎么样，早就心灰意冷的时候，她只一个人带着许多的香膏要去膏主耶稣，甚至很多人怎么样，看见空坟墓就走了，他仍然坐在那里怎么样哭泣。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啊，他被主，他看见了主就急忙去向门徒报告，因为报告什么，不仅仅报告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你读马太福音16-28章就晓得主给他有个吩咐，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要在我之前到加利利去，在那个加利利的时候有一个大使命的吩咐啊，有大使命的吩咐。这些门徒听了玛利亚的见证仍然不信啊。不但如此，那我们有一个对照，就是说那玛利亚为什么会相信，当然玛利亚看见了对吧，呀，我们感谢主玛利亚是看见了，可是玛利亚你说看见之前有没有特色让我们去思想呢，有没有呢啊，这里啊特别介绍一个事情，圣经是神的话，任何一点事情它都不是浪费的啊，都不是浪费的。在这里又特别讲怎么样，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来啊。这个首先我问大家，是你相信有鬼吗？你别问我查考圣经的时候相信不相信，而是说你在家里讲话的时候，夫妻两个聊天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而且有七个鬼，是吧？你知道刚开始跟福音朋友一讲的时候，马上很多人浑身哆嗦啊，怎么可能呢？对吧？我们当然读完圣经的知道啊，一定有，圣经早就讲有了，对吧？但是问题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觉得魔鬼的权势在身上啊？可是玛利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她有个痛苦的经历，就是被许多的鬼，这个七也许是七个，但很有可能是多数的，她被许多的鬼纠缠，耶稣叫她从死里叫她怎么样释放，她得了干净，所以她知道那个清洁是什么，知道那个干净是什么，因此她会保守在这个里边，她知道这个主啊，他并不是那么有把握说耶稣一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有这样的向往，他要跟他的主在一起，所以他去寻找主，主就被他寻见，主就差派他，他也得到这样的指示，他赶紧就去遵行主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不是往天下去，他的使命是告诉那是一个门徒。可惜他做的工的结果并不太好，对吧？因为那十一个门徒确实不信啊。不但如此，主知道这些人啊比较心硬，不但是差派了玛利亚，又差派怎么样？另外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谁呢？有人讲是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但是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啊，可能不一定是两个啊，因为往乡下去这个词啊，有可能指的另外一些人啊。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也好，不是也好。至少怎么样，主知道这些人靠着一个人见证不够，又差派另外的见证向他们做，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也是不信。这个也是呢，就是 neither， 一个都不相信啊，不是说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啊。所以你弟兄姐妹不相信什么，是那他们有没有理由呢？当然有理由啊。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理智算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过，因为你也可以讲啊，他们没有圣灵跟他们同在。但是弟兄姐妹请要记得，不是的，玛利亚有美好的见证向他们显现，玛利亚又怎么样给他们祝福，看不是祝福，给他们传达美好的信息，并且门徒怎么样向他们传达这样美好的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就算这些见证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特别要记得，这些人是跟了耶稣三年之久的人，耶稣无数的神迹让他们经历过，耶稣很多的经历叫小孩，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可以从死里起来，对不对？叫那个寡妇拿银城的寡妇的儿子可以从死里复活，并且医治大麻风，是怎么样？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而且屡次讲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三年之久，大量的篇幅在教导他们。啊，不但三年之久啊，旧约的预言，由此怎么样？耶稣完完全全的跟他们有三次讲，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唾弃，怎么样？并且被杀，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你就算耶稣没有，你没看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也得因为这些神的话而去相信他。那讲到神的话呢，我们特别需要给弟兄姐妹一点提醒啊。我不知道，因为不常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教会呢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读圣经，去读圣经。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呢，他会挑战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读圣经啊？但是挑战的意思，你仔细听他话就知道了，他不是不知道要读圣经，他知道圣经重要，他背后一定有话啊！你听他讲，果真马上就露出来了。难道读了圣经就有用了吗？啊，我当然也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能直接反驳他啊，格外要小心，对吧？我说当然，读了不一定管用，但是为什么你不读？问题不是在于读了有没有用，问题在于你心里很清楚要读。弟兄姐妹同意吗？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要读圣经的，你就要得救，神的灵已经在你心里，你知道是神的话，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要读的啊！你要说别人来催你，这已经是多余了。在我们心中知道这是神的话，其实弟兄姐妹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读圣经，甚至为什么不用渴慕的心来读圣经。盼望我们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去思想，不单要读圣经，不错，你要是完成任务读圣经，那是真是没用，对不对？但是一个人不读圣经真是有问题。我们要带着渴望的心啊来读圣经，并且呢真的带着这种祷告的心啊来去更好的存着信心来读神的话语啊。这里也给你们讲一些我自己的软弱哈，也不算举例子吧，就讲我自己哈。因为你知道做牧师呢，有时候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不同的situation啊，有时候弟兄姐妹一些难处啊，要去安慰他啊，这事情应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鼓励一番啊，挺好的。但是诚实跟你们讲，是不是100%我内心里都很阿闷呢？我是说自必须敢说是阿闷，对吧？但是内心当中，在情感当中，是不是每一个都心甘情愿乐意去做到呢？偶尔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啊，诚实跟你们讲啊，真是跟你讲。但是呢，感谢神，当你祷告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调整过来。弟兄姐妹，有时候啊，我忽然间取了个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呢？这功课就是我们怎么去劝诫别人的，特别记得用那个话来劝我们自己，真的挺好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别人劝你，你听不进去的，知道吗？夫妻要和好哈，挺难的，知道吗？你们对待孩子哈，你知道一定要怎么样？不要光训他，要注意跟他讲话的态度。可是那孩子惹你的时候怎么样？火冒三丈，对吧？很多东西你说自己要是说要让别人来教导你，其实挺难的，最好自己教导自己。就是你设想一下是别人的情况，你会怎么去劝诫？然后你跪在神面前祷告，愿不愿意用神的话来帮助我？我自己 常常做这样的功课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啊。你也许有别的办法没关系，但对我来说是个挺好的。有时候当我们遇见生活的难处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神是个全能的神啊？神并非不晓得我们所受的困难。当我们在有一些地方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固然在座各位都不缺钱了，我诚实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缺钱了，我不是知道你们赚银行有多少，因为连我都不缺钱，对不对？现今的人你说穷到没饭吃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一定有缺乏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物质，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那你们不相信你们有缺乏吗？啊，给你们举个例子，对吧？你们在说你们知道啊，固然你们经济上不太缺乏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啊。比如说当我的大女儿出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眼睁睁的跟她眼泪含在眼睛里，怎么样跟他说拜拜。我没有力量去照顾他，没有力量去怎么样帮助他了。我只能说把你交给主了哈。可是仍然要指望主啊，你假如有个什么人可以帮他一下，那有多美好呢？但你相信不相信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我真的讲到这个爱的话，真的，我的三女儿啊，她现在在 UT， 她一般，她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好吃啊，她挺喜欢吃。真的有一天啊，有个姐妹，教会一个姐妹，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吃个饭，她回来怎么样？好像我这辈子没给她做过饭似的，她太好吃了。为什么？她好两个月吃那个食堂，吃到怎么样？吃够了。忽然间有个人做了几个包子给他，他给他们吃饭，对他给他们带了两个包子回去。他说这个哎，从来没这么好吃过。哎呀，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相信当我们存着信心往前走，我们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一定有其他的人，其他的爱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不足。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讲到那个我的大女儿，大家都晓得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她是一个怎么讲，理智心智当中是一定认主的人哈，可现实生活当中她就是找不到教会的人啊，所以通常上大学开始就不停的换教会，到了休斯顿这里仍然去换教会哈，然后可是我们天天催她，天天为她祷告。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大了不能天天再迫许他了，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感谢主啊！最近他到了加州稳定下来了。我本来他要去加州，我多么担忧，你知道吗？加州旧金山附近，那是一个，哎呀，我都不能多讲，免得住在加州的人不开心，对吧？可是就是在这样很奇特的时候，他却做了个选择，他要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就是他二年级啊，到了 Santa Barbara 去做实习啊，两个月的时间在八周在那里实习啊。他本来到各个教会都逛来逛去的，可是偏偏在那八个礼拜当中啊， Santa Barbara 那里有一个长老，他就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年龄大了，我照顾不了你们，但是我就打开家，每天晚的礼拜天的晚上，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啊，在他的家里又吃又喝又玩又闹啊。他忽然间就觉得那是他的家，他有归属感啊。那现在到了旧金山，他怎么又去教会了呢？原来他那个 Santa Barbara 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搬到了旧金山去。他忽然间遇见了他，哎，不行，这个就是我要去的教会，他就留下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把他交给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往前走啊，去敬畏他，去爱他啊。弟兄姐妹，使我们相信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相信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然神的护理我就不再去讲了哈，因为有时候啊，你的在一切的做工当中，要相信神会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微薄的人，借着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样往前走，有时格外感恩。当一个人遵着他的命往前走的时候，其实都一切都是主所做的，主而且走的过程当中啊，主会不停的管教你引导你。但弟兄姐妹，正是在这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捡到丰盛的主所预备的果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福音往外去传的时候，不独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福音不但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也在遍地可以开花结果，那这是一个，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但这个讲到信心呢，一定知道信不是坐在家里，信也不是只是相信神的存在啊，信是相信，当然这一切都是，这都是，但也相信不管我们到什么程度，神要使用我们，也不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往前走，也不管到了什么年龄什么状态，主仍然可以要我们大大的去做工。主早就讲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他们万民听。请注意这里有个又字，就当这些人责备完之后，主一定给他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交托给他们。门徒我们今天得救，神就是一个使命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承担一个历史的使命，我们承担一个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这使命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一个没有使命的人是没有方向的，我们只有明白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往前。因为主早就说你们去啊，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到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但字是对着我们人的思想来的，是对着我们的一些想法来的。对门徒来讲，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为，主用一个但来提醒我们。门徒认为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主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你们这群人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神的国是在你们心中，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啊，不一定就是你们所认为的以色列国啊，父所定的权柄，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你们有神圣的使命。所以主也应许说你们必有这个神迹奇事伴随你们直到地极，我与你们同在啊！当然主说了这话上天了，我们呢还留在地上，使命呢，使命呢，使命呢，使命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存着这样的使命往前走。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不是去抱怨这个社会有多么不好，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啊，这个常常觉得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以容忍啊，这个左派右派竞争越来越激烈啊，甚至我们就夹杂在其中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怎么样，甚至有到教会里就知道有时候挺麻烦，左派的人要你这个做牧师的在堂上讲讲啊环保这种东西，右派人要讲讲，你要一定要牧师你在台上一定要讲这个堕胎，这个生命怎么能不讲这些东西呢啊，你知道方向错了，弟兄姐妹，不是这些不要讲，是方向错了。人若有方向，你就知道有些话题该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不是我们不要看重这些东西，当然是生命，当然是生命，当然这个同性恋是对，毫无疑问的事情，这是没得怀疑的。但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去面对一群人的时候，你在我教会里现在忽然来了几个伊斯兰教的人，你假如当他第一天来的时候你就讲这些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叫他怎么去办啊？特别我们教会今天还来了几个同性恋的人，福音朋友啊，有啊，中国人啊，中国人啊，好几个同性恋的这个学生，你来了怎么办？ 你说同性恋要下地狱吗？你怎么给他传福音呢？啊，所以站在福音的角度，可能是另外一个观点，不是说这些不是罪，当然是罪，当然是罪。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讲的时候，你不能说光祷告主啊怎么办？主已经主在地上，就难道没有碰到这些社会问题吗？罗马人统治他没看见吗？当然看见了，当然看见了。犹太人受欺压他没看见吗？当然看见了。但他看到一个更重的事情，就是人在罪的底下被罪压缩 压迫，原来这一切都是魔鬼在后面的各种的逼迫在里面。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世代明白一个方向，明白一个使命，我们可以往前走。传福音难吗？不难，很难，都可能都是看你怎么看了。但主在这里讲清楚，偏偏有个难处，主说了这话他就上天了，可是门徒呢是在地上。但在这里圣经所记载的美好在于门徒就出去到处宣讲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正式所传的道。最后加个阿们，但愿我们各位都说阿们。这是主的道，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也许你觉得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没关系，就相当于我刚才讲我的大女儿，她碰到了长老，她长老年龄大了也做不了什么太多事了，但是她可以怎么样，打开自己家请这些人来。那我顺便讲讲 Cody Station 哈，因为你们常常为我祷告，我也格外感谢神。那 Covid 就是这个新冠期间呢，教会人数逐渐下降，到了快关门的时候啊，真的关了门也好，我可以到处转转，对不对？但他也没有关，他存了几个人，对不对？学生都走了啊，没有太多人。去年开始，弟兄姐妹已经被逼了两年没有传福音啊，哎，愿意起来了。直到去年就开始逐渐就有福音朋友回来了。那今年呢，我们感谢主，这几个同工一起祷告，虽然人数不多，怎么十几个人啊，但我们一起祷告，很感恩啊。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怎么办呢？用接机啊，种种办法去做啊。有的姐妹真厉害哈，早晨一趟晚上一趟到休斯顿，不容易的啊。但是感谢主，这些同工非常棒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应当是很多人来，又可以稍微恢复到一点从前的期待。知道我们今上个礼拜同工会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一定要坚持八个菜啊，一定要坚持八个菜呀，是吧？这是不是八个菜，而是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也不一定，就是传了半天，也不一定有人得救。我们当然知道啊，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主同在的喜乐。有一次去接一个学生，他因为坐飞机误坐，坐到了 Austin。 你看这个 Austin 到 College Station 是没有公共交通的，所以他到了 Austin 才知道没有交通，所以他早就看到我们教会的信息可以接机，他一直很怀疑，他是个四重庆人，对不对？一直怀疑，所以他最后想尽各种办法，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试着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联系一下，我在 Austin 有没有来接我，所以我们就去接了。接着路上啊，他就问我，你收钱吗？我说我们不收钱。你有没有什么目的啊？哎，我说我也不能说太高大上的目的，我说只是交个朋友嘛，对吧？哎，感谢主，上个礼拜五他来接完以后，这个礼拜五就来了。他第一个站起来，他当场就做见证，他说我从来没有尝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总是觉得这些人来接我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的啊，发现他们果真是这个果真是真的啊！介绍新生的时候他马上就做。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主仍然可以借着我们，我们并不用为主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为主做真实的事情啊，真实的事情。周围一定有许多人需要这样的事情。你说在国内很艰难吗？非常艰难。你知道国内现在对基督徒逼迫是越来越难。我跟你讲，前天晚上我太太跟她的弟妹，因为她弟妹得了乳腺癌， 在化疗，受到创伤给他交通。我弟妹就他弟妹就受到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姐，为我祷告，为什么呢？现在政府在抓他们，抓谁呢？就是普通信徒，要他们。”他说：“我弟弟已经被抓进去了，当然还好，没什么大事，隔了一天就放回来了。但是因为我得cancer，所以他都没有再抓我。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普通信徒都要抓，非常非常简单。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你以为国内难吗？很难。但是这个弟兄啊，跟我认识好多年了，他居然在那个繁华的区带，在旅馆里，今天怎么样？”照样在传福音。你知道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打工的，家里有各种难处的，生病的啊。就像圣经讲啊，你们去传福音给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得大麻风的人，他就去照顾这些人。他一下怎么样，都是上百人来听他的讲道。今天他照样可以办这样的福音聚会，照样去做。其实他是一个异人的后裔哈，这是左边的这个人是他的爷爷哈，他爷爷是当初杭州第一那个斯图雷登建的教会的时候的，是这个主要同工哈，主要同工，这是异人的后裔哈。所以你看这些人啊，他照样给他的传福音。我听了以后，我都跟太太说，哎，我太太就跟我讲，算了算了，我们打上包啊，去给他做同工吧。我真有这样的心志，愿意去啊。我盼望大家。不是说难不难，而是在于我们不单我们内心当中去信靠他，信靠他最重要的是信靠他的话，信靠他仍然相信我们的身上有神的一个使命，信靠他是说不管我到什么地步，神会用我们，也盼望每一个人被他所用。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想到我们从前的软弱、罪恶、过犯和罪孽，我们格外把赞美归给你。你把我们从粪堆当中拯救出来、提拔出来，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永远的福分。主，就算日常的生活，想想我们从前怎么样在生活的艰难，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我们也把赞美归给你。这不是凭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机会好，主，是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你叫我们要忘掉这一切，知道这一切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主你白白的赏赐。主，你既拣选我们归到你的名下，深信你在我们身上有未了的心愿，你不愿一人白白受苦，你更不愿这些没有得救的灵魂悲悲惨惨下阴间。主，你但愿你在这个末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群人被你所用，更是为你所用，能够把福音通行在我们身上，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愿你主你祝福听从你话语跟随你的人，与他们同在，就算神迹奇事也伴随他们，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在你的名下。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